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节目，我是舒瑶。今天是2月12号星期三，今天也是黄历中国年的元宵节，首先祝您和家人元宵节安康。美国联邦参议院今天上午以52票对48票确认了土耳其加巴德担任国家情报总监。国家情报总监的责任是监督和协调美国所有18个情报机构之间的行动，并且负责整理给美国总统的每日简报，为总统就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提供所需的关键情报资讯。2月4号上周二，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以9-8的投票结果确认通过了对加巴德的提名，从而将确认程序推向了全院确认。不过值得关注的是，共和党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是唯一投下反对票的共和党人。川普总统在去年11月13号提名前民主党人土耳其加巴德担任他的国家情报总监，他当时称赞说，加巴德将把他辉煌职业生涯的无畏精神带到我们的情报界。现年43岁的加巴德本人并没有在情报界工作的经历，他在国会工作期间曾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任职2年。不过加巴德在外交事务上有着鲜明的立场，例如他认为除了对恐怖主义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以外，美国不应有对外军事干预。他也一直直言不讳地批评拜登政府对乌克兰的巨额无偿援助，并且认为是拜登政府与北约的决策不当，从而导致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战争。这些重大决策的出台往往是依据情报评估的结果，加巴德的观点与立场经常与美国情报界得出的结论不同。他对于自己支持川普2024年竞选总统的理由之一就是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存在着问题。重组情报界是川普第二个总统任期的优先事项之一，他曾在2023年时说过，我们将清除国家安全和情报机构中的所有腐败行为者。川普在提名加巴德担任他的新政府的国家情报总监的声明中说，20多年来，土耳其一直在为我们的国家和所有美国人的自由而战。作为民主党总统提名人的前候选人，他在两党中都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他现在是一名自豪的共和党人。川普说，我知道土耳其将为我们的情报界带来他辉煌职业生涯的无畏精神，捍卫我们的宪法权利，并通过实力来确保和平。土耳其会让我们所有人感到骄傲。而加巴德在11月13号当天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他和川普总统进行了一次愉快的交谈，他已经接受了这一职位。他还表示，他很自豪能在川普内阁中工作，并要帮助美国避免被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土耳其加巴德如何从民主党转向共和党，又成为川普的坚定盟友？他有哪些传奇经历呢？加巴德现在仍然是美国陆军预备役军官，有中校军衔。他自2003年起在美国陆军国民警卫队服役，已有20多年。他在2004年被部署到伊拉克执行为期12个月的任务。2008年到2009年，他被派驻到科威特。她是第一批进入科威特军事设施的女性之一，也是第一位获得科威特国民警卫队感谢奖的女性。加巴德是美国战斗医疗徽章和功勋服务奖章的得主，她还获得了德国武装部队军事熟练金质勋章。2020年，加巴德离开夏威夷陆军国民警卫队，前往加利福尼亚州陆军预备役部队执行新的任务。2021年7月，她被晋升为中校。土耳其加巴德是美国国会中第一位来自美属萨摩亚的女议员和第一位信仰印度教的国会议员。她出生于美属萨摩亚，但是她的父母双方并没有印度血统。因为她的妈妈对印度教感兴趣，还给孩子们起了印度教的名字。土耳其的名字是梵文圣罗伯的意思，也就是被视为女神图拉西在尘世的化身。 小图尔西在十几岁的时候就皈依了印度教，他在夏威夷度过童年。加巴德从印度教中学到了业力的这个概念，也就是卡玛。他遵循业力与佛教的原则作为精神指南，并且定期练习瑜伽和冥想打坐。他的丈夫是一位电影摄影师，后来也加入了他的信仰。2014年，作为美国国会议员的加巴德支持了印度总理莫迪为联合国宣布国际瑜伽日所做的努力。从2013年到2021年，加巴德代表夏威夷第二国会选区在国会任职四届众议员。当加巴德在2012年以民主党候选人身份首次参加国会选举时，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已经注意到他，并称赞他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2013年1月，作为国会众议院的一名新人，加巴德就被选举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副主席。2016年大选时，加巴德批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偏袒希拉里·克林顿，违反了该委员会对所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党内初选时应该持中立的原则。加巴德被要求闭嘴后，愤而辞去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的职位。在2013年到2017年期间，加巴德经常批评时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因为奥巴马拒绝将恐怖组织伊斯兰国 ISIS 成为美国的真正的敌人。在加巴德第四届国会任期的2019年，他宣布参加总统竞选，他的竞选纲领包括反对美国卷入对外军事冲突。在民主党内初选失利之后，加巴德退出了竞选，转而支持前副总统乔·拜登。同时，他也批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设置的党内初选辩论资格不透明，并且指责媒体和民主党操纵了2020年大选。2021年1月，加巴德离开国会之后，推出了自己的播客，并经常在福克斯新闻节目中批评民主党高层，比如时任众议员南希·佩洛西和众议员亚当·西夫等人。亚当·西夫是在国会推动弹劾川普的主要民主党人之一。在2019年12月，众议院对第一次川普弹劾案进行投票的时候，加巴德投的是出席票，相当于弃权票。他认为将川普赶下台的问题应留给选民决定。另外，加巴德担心对川普的弹劾有可能会导致民主党将来总统选举失败和失去众议院多数地位。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加巴德表示北约和拜登政府不能排除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是引发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的可能因素之一。他也反对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理由是美国人将会因此遭受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的影响。加巴德还认为华盛顿权力精英正试图将乌克兰变成另一个阿富汗。2022年10月，加巴德在前推特，也就是现在的 X 平台上宣布退出民主党。他指责民主党领导层懦弱觉醒，是反白人的种族主义，对有信仰和有精神追求的人怀有敌意，让我们更接近核战争。之后，加巴德开始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支持了几位川普背书的共和党候选人，并为他们的竞选活动助阵，其中包括支持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候选人 G.D. 万斯，也就是现在的当选副总统。2024年2月，川普在海湖庄园会见了加巴德，与他讨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未来。有评论人士当时猜测说，川普可能会考虑加巴德作为他的副总统竞选搭档，以争取民主党中间选民。2024年8月26号，加巴德在密歇根州国民警卫队协会集会上支持川普的连任竞选。第二天，他被任命为川普总统过渡团队的名誉联合主席。在2024年大选最后几个月的关键阶段，加巴德与另一位著名的前民主党人小罗伯特·肯尼迪一起为川普发起了密集的助选活动。加巴德还帮助川普准备了他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贺锦丽对决之前在9月10号进行的总统辩论。2024年10月22号大选日前不久，加巴德在北卡罗来纳州举行的一次川普竞选集会上宣布他正式加入共和党。 他在发言中表示，目前的民主党已经完全认不出来了，而川普总统则将共和党变成了人民的党、和平的党。11月5号的大选过后，不仅川普赢得了压倒性胜利，共和党还在参议院占据了53个席位，成为多数党。这也为加巴德今天，也就是2月12号在参议院能够最终获得确认奠定了基础。听众朋友，您怎么看今天的这一任命？加巴德作为国家情报总监，会与川普提名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一起对美国情报界进行彻底的改革吗？欢迎您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留下您的观点。您正在收听的是热点大家谈节目，我是舒瑶。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来关心更多的新闻内容。